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七，史诗记，韦保罗牧师，2019年2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9日，请翻到约翰福音。今天早晨，我们先看两处经文，引入今天的信息。第一处是约翰福音5章39节，稍后再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现在请听神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再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父啊，何等奇妙，你召聚我们来聆听关于平安的信息。然而父啊，当我们今早查考试诗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几乎完全不是平安，甚至在神的圣约群体中也是如此。我们祈求你在风暴之中帮助我们看见答案所在，使我们成为有平安的人。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与你和好，也因着这平安，父啊，我们在生命真实的经历中得着安稳，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已经归正。求你借着你的话，将这真理传达给我们，使荣耀单单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系列，查考基督如何显明在整本圣经之中。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里主要当然是指旧约，确切地说就是旧约39卷书。毫无疑问，耶稣既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中心。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史诗记里耶稣在哪里？史诗记是通常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书的12卷书中的第二卷。在这里我们看到救赎历史正在展开。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认识神话语中的智慧、训词和诫命，更是为了寻找基督在世诗记中的显明。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已经看过圣经前5卷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妥拉、摩西五经或称律法书。我们曾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预表的角度来看，律法只能把人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界，却不能把人真正带进去。摩西死了，他远远望见应许之地，却不能进入。必须有一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希伯来文名字。约书亚作为基督的预表，表明唯有一位基督，唯有一位拯救者，才能把百姓带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接替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与周围极其败坏的列国征战。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许多人把那地看作天堂的预表，看作安息的预表。虽然我们上周提到，那并不是最终的安息。约书亚既以约书亚的死结束，也由此开始了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新时期，就是士师时代。对于认真查考圣经的人来说，士师记涵盖了大约350年的历史。从征服迦南开始，也就是他们渡过约旦河，一直到撒母耳高立以色列王之前。这大约是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1050年。有时候这些年代能帮助我们再读经时知道自己大致处在什么历史位置。士师这个书名其实有些特别。这里的士师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法官。士师是神在某些时期兴起的人，目的是把以色列从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所以士师本质上是拯救者。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施行审判，但更准确地说，他们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帮助以色列度过某一个艰难的历史阶段。 一共有12位誓师。其中6位的名字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另外6位较为著名。也许至少有2位你未必立刻想得起来，比如俄陀涅和乙户。但许多人都听过底波拉、基甸、耶夫他，当然还有参孙。约书亚记的结尾带着一种光明而令人欣慰的评价。圣经并不常这样结束。比如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最后一个词是咒诅，某种意义上是带着沉重的结尾。但约书亚记不是这样。约书亚记24章31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奉耶和华。这是何等美好的评价。若有一天这样的话也能用在一间教会上，那将是何等宝贵。说他们终其一生是奉耶和华，甚至那一代人也是如此。即便约书亚已经离世，那些曾与他一同经历神作为的人仍旧把火继续燃烧下去。但问题是，当这位伟大的基督预表离开之后，以色列会怎样呢？记得我们曾说过，预表就是旧约中的某个人、某件事、某样器物，预先指向新约中的某个真实。比如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约书亚非常明显地是基督的预表，甚至名字都相同。那么当这位伟大的预表离去之后，以色列会怎样？士师记中反复出现一句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而且会一再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在书中不断重复。我们当然不能夸大约书亚的重要性，也不该把他神化。但他确实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拯救者不仅是为了带来拯救，也是为了保守拯救，并且继续把拯救带给别人。换句话说，也许耶稣建立了一间教会，但那教会绝不可自欺，以为只要曾经被建立，就一定会一直作为教会存留下去，一定会一直作为基督的灯台发光。如果他们失去对基督的爱，不再忠心跟随他，这教会就不能继续维持原来的光景。这需要征战。圣经告诉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这是一场征战。欧洲有多少美丽的教堂，如今却变成了滑板场和酒吧。每次看到都令人心痛。你经过许多城市时，会发现城市最高处往往立着十字架。因为曾经有一段历史，人们盼望每一个进入这座城市的人都能看见基督的至高无上。可如今你停下来，却能在那里点一杯莫吉托。我常常会想，如果要把那座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搬到这里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士师既以一种近乎令人震惊的清晰向我们展示以色列的灯火已经何等微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预先读过士师记，它绝不是一本枯燥的书，但有时它会让家庭读经变得颇为尴尬。生命记中不断强调的一件事，约书亚也曾顺服这一点，就是不要效法周围列国，不要被他们的偶像崇拜和邪恶所影响。可是到了士师时代，这一切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以色列成了一个属灵和道德上的真空。每次读这些书卷时，我总是在问，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我不愿只是依赖参考资料，我总是在经文中寻找他。然而在士师记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人，你愿意把他当作自己孩子的榜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神的圣约百姓中，属灵和道德的真空怎么会变得如此明显？我们必须警醒，因为这样的事同样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回想，需要反省，也需要立定心志。 我们究竟正在朝哪个方向前进？有人说，事实记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因妥协而失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你简略的浏览事实记，一开始看到的是一些非常细微、几乎不易察觉的妥协，但这些妥协最终导致了全面的败坏。刚开始读的时候，好像只是引言。他们进入那地，征战继续，胜利似乎还在继续。但你若仔细读，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开始时并不会立刻抓住你的注意力。他们在征战，他们是神的圣约百姓，被呼召向前征战。但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你必须明白，迦南人代表的是不敬虔，他们正是以色列一直被警告要提防的危险。不要与他们联合，不要受他们影响，不要在思想道德上被他们塑造。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不要被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所同化。许多人可能会问，容许一点邪恶继续存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他留一点，不正显得我们宽容有包容的精神吗？为什么你这么爱论断人呢？保罗在论到哥林多教会中的淫乱时说，本来他们应当为此哀痛，但他们却反而自高自大。教会里竟然发生了连世人都不容忍的淫乱，他们却不是哀伤，反而似乎还为自己感到骄傲。仿佛在说个看，我们多么包容。看，我们多么有接纳的精神。如今许多教会中也有一种荒谬而轻率的观念在不断传播。他们说，耶稣接纳我们本来的样子。某种意义上，这当然是真的。否则还能怎样呢？我们不是先把自己洗干净，再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乃是在污秽中来到他面前，由他来洁净我们。与基督相遇，从来不是我们预备好了才发生的。但如今有一种观念认为，既然耶稣按着我们本来的样子接纳了我们，那么他也会让我们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弟兄姊妹，请听清楚，凡是真实的与永活的基督相遇的人，绝不会仍旧停留在原来的样子。若你真与基督有过真实忠诚的相遇，你必然会被改变。若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作为一间教会都没有看见这种改变发生，那么这样的相遇就是虚假的。那不过是我们在自己的思想和心理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假神，一个假基督，而这个假基督正把我们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约书亚离世之后没有过多久，以色列就落到了士师记二章十节所描述的光景，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师记二章十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因此能够回想起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那使人重生、使人更新的工作。我记得从前的自己，并不是要把自己抬得太高，而是我确实记得那种改变发生的时刻。我记得神的大能如何真实的在我里面动工，生命在某一个阶段真的变了。因此我们的心也特别为那些生长在蒙拯救之民圣约群体中的孩子忧虑，因为有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主的作为，也不认识主的大能。有时我们会开始担忧，因为我们渐渐在孩子身上看见那些我们曾经离开的世界和罪的残余，他似乎开始附着在下一代身上。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会说，不要，不要，你不想走那条路，我曾经在那里，你不会想去那里，我们已经从那里出来了，不要再回去。仇敌想要得着他们，而且总会找到许多途径去接近他们。这正是士师记中不断出现的旋律。 神兴起一位又一位誓师，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防止以色列彻底脱轨。大概也只能这样描述了。百姓虽然听过神，也知道神曾经做过什么，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经历那使人重生、使人得释放的工作。他们被周围的谎言所吸引，于是渐渐开始崩塌。而神就借着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维持在界限之内。起初只是温和的妥协，人们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妥协越来越严重。那些有罪的列国不再只是被容忍而已，以色列人与他们通婚，参与他们假神的敬拜，最终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极其丑恶的道德败坏之中。圣经说，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淫乱会浮现出来，就必须看得比表面更深。那不只是症状，而是心出了问题。你必须继续追问你所敬拜的神究竟是谁，竟使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要告诉你，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士师记中的偶像崇拜、淫乱和暴力，不只是周围列国如此，以色列自己也是如此，读来令人极其不安。我不打算逐一细说，只是大略提一下。士师记里记载的许多事情简直像电影情节一样，甚至有些确实被拍成了电影。但其中许多内容，正如我刚才所说，根本不适合家庭观看。我们读到一个妇人假装友善地接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等他睡着以后就把橛子钉进他的太阳穴。我们读到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儿子，是妾所生的。他在一块磐石上杀了自己的70个兄弟，只剩下最小的一个逃脱。你想想看，要在一块磐石上杀死70个自己的兄弟，就算彼此关系再差，那也是何等害人的事。后来他自己也死得极不体面。有一个妇人从城楼上把一块磨石扔在他的头上，他临死前还叫身边的人赶紧杀了自己，免得别人说是女人杀了他。可如今350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清清楚楚知道杀死他的正是一个女人，他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我们又读到基列人耶夫他的悲剧，他轻率的许愿，结果竟要把自己年轻尚未出嫁的女儿献上为祭。那段经文实在令人难以卒读。接着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参孙，以色列的大英雄，力大无穷。想到他用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士人，又推倒非利士人的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参孙也有极其明显的软弱，尤其是在女人的事上。他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今天的人常说，这是旧约的事。可若从新约来看，预表的原则很清楚，就是要在主里结婚。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不是说必须属于某一种民族，而是必须在主里结合。即使今天在教会里，也常常有人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要告诉你，作为一个主持过数百场婚礼的人，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不仅在圣经上是大事，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大事。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坐下来劝人不要走他们所要走的那条路，可是6个月以后、1年以后，他们就坐在我面前哭泣。参加过婚姻课程的人应该记得我常说的一句话，单身而不快乐的人只是不快乐，结婚而不快乐的人却是痛苦。即便夫妻二人敬拜同一位神都已经够艰难了，即便彼此都知道自己曾在神面前立过约，都已经够艰难了。若连这一点都没有，那简直就是主动把自己放进极大的困难之中。 参孙娶了非利氏女子。顺便说一句，这件事对非利氏人不好，对他自己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不过很显然，她大概长得很漂亮。圣经描述的情形几乎就是参孙对父亲说，我看中她了，你给我娶来吧。谁敢对参孙说不呢？他不仅在女人的事上被情欲支配，也很容易被女人的纠缠所操控，最终这也夺去了他的性命。士师记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恐怕发生在便雅悯人身上。便雅悯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当然是。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令人作呕的故事之一。我的妻子一年到头常常听圣经录音，每次听到这些故事，她有时会问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是我现在要提到的这一段。每次她问起，我往往只能说这个问题我得再想想。这件事的败坏程度与罗德和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非常相似。我只简单说一下，好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光景。圣经提到有一个利未人为自己娶了一个妾，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正式娶她为妻，却与她有肉体关系，这本身就已经是道德败坏的记号。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当你继续读下去，会发现这样的事在故事里竟好像已经成了理所当然。后来这个妾行淫离开他，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他离开以后，这个利未人却又想把他带回来。读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写的几乎像戏剧对白一样。圣经说他用好话劝他，于是你几乎能在脑海里看见他们之间来回的对话。后来他被说动了，愿意跟他回去。每次读到这里，我心里总想着，也许这次会有个不一样的结局。毕竟圣经是活泼的道。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故事看起来好像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曾经有不忠，但现在他说了温柔的话，也重新赢回了他，他们一起回家。回程途中天色渐晚。这个利未人不愿住在耶布斯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想，天黑了，我们得找地方住，但不要住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于是他觉得住在基比亚会更安全，因为士师记19章14节说，那地方的人是便雅悯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比喻，大概就像这样，有人说，天黑了，我可不想住在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我宁愿去教会住一晚，那样应该更安全。他们到了城里，坐在城门口的广场上，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住宿。有一个老年人看见他们，大概觉得他们继续待在那里不太安全，于是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经文又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仿佛神要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圣经说他们心里欢畅。他们正在屋里享受平静的时候，一群恶人围住了房子，要求把那男人交出来，好任意凌辱他。是不是很熟悉？而且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房子的主人做了一件在我看来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他竟把自己尚未出嫁的女儿和那个妾都提出去，交给那些在门外猛敲门的人。那些人就把这个妾带走了。圣经说，他们终夜凌辱他，直到天亮，把他丢在门口，奄奄一息。后来，这个利未人竟把他的尸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全境。这件事最终引发了一场战争。以色列其余各支派起来与便雅悯人征战，于是以色列内部爆发了战争。读到这样的故事时，除了看到以色列终于意识到这件事绝不能容忍，必须加以惩治之外，我们几乎 无法从中找到任何积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以色列似乎在说，是的，我们已经败坏了，但这种事我们仍不能容忍。然而，弟兄姊妹，这段故事本身没有任何可以粉饰的地方。它只是赤裸裸地告诉我们，如果容让世界进入人的心里，人最终会走到什么地步。也许便雅悯支派中仍有十个异人，但从外在一切迹象来看，那一部分以色列已经与索多玛、俄摩拉没有什么分别。城中的男人已经败坏，屋中的男人则成了懦夫。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光景。而就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再次看见因妥协而失败。请仔细想一想，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也许有些人听了会觉得我跨出了一步，不该这样推论。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认为有妾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妾行淫却不可接受呢？如果这个世界认为妓女的存在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各种情欲之门就不能被打开？为什么不同性别之间，甚至各种不同欲望之间的结合就不行呢？门既然已经被打开了，那么你凭什么说不？如果你说有妾可以，妓女不可以，后来又说有妾可以，妓女也可以，那么再往后，你又凭什么说多重伴侣、各种新的情欲形式就不可以？你凭什么标准这样划线？而且当这些界限都被拆毁以后，你又凭什么说一个人不可以把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我毫不怀疑许多人听到这里会说，不对，保罗牧师，你这一步迈得太远了，因为那不是双方同意的。可你注意到没有，你已经在诉诸某种标准了。那么是谁规定必须要同意？是谁决定同意本身就是必要的？你所活着的那个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本来就无法自己产生这样的标准。你既然已经打开了那道门，让人随自己的欲望而行，那么为什么在某一个地方又突然停下来？事实上，我们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舒适感和自己的情感随意地画出一些界限而已。有多少人曾对我说，这就是不对，就是错。可是就是错并不是一个有分量的答案。按照谁的标准错呢？我们常常随意设立标准，设立界限，而这些界限不过是建立在自己的舒适感和自己的喜好之上。然后那位灵魂的仇敌就会利用我们里面属肉体的倾向，像推土机一样，一步一步冲击那些用纸糊出来的软弱不堪的信念。结果用不了多久，推土机的铲刀已经逼到眼前，而身后就是悬崖。那时我们才惊问，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答案就是最初的妥协。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这正是《士师记》中另一句反复出现的话所揭示的结局，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25，这是一句极其发人深省的话。圣经并没有说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说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对人类最深刻的控诉之一，就是我们总是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然而，以色列这根僵残的灯芯之所以仍旧留在神的约中，只因为每当他们跌到属灵、道德和生活的谷底时，就会做另一件士师记中反复出现的事，就是向耶和华呼求。大约有六次，我们都看见他们如此。有一次，神似乎已经到了忍耐的尽头，在他的管教中仿佛对他们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士师记10:14。可是紧接着不久，我们又读到神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 心里实在不能再忍受以色列的痛苦。看到他们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神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就像父母看着孩子走偏了路，原本还想继续管教，可到了某一个时候，做父母的心实在承受不住了。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何等反复无常的人。癌症来临时，飞机撞上大楼时，瘟疫蔓延时，遭遇压迫时，教会里往往就坐满了人。但这种摇摆不定的信心根本无法一代一代的持守下去。那么在世诗记里基督在哪里呢？老实说，在世诗记里实在很难找到一个非常清晰而完整的基督预表。也许世诗记更像是在告诉我们，当一间教会用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来取代基督时，最终会发生什么。仿佛一间教会把耶稣留在门厅里，然后自己进去处理事务，等到有需要时再出来对他说，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会通知你。如果按照旧约的观念，祭坛乃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么是诗记中少数几个真正为荣耀神而住的祭坛之一，就出现在是诗记6章24节，是基甸所住的。我一直在寻找基督在哪里。你要明白，祭坛通常意味着献祭，而献祭本身就是基督的预表。在旧约里，这正是神与人相会之处。以色列的第五位士师基甸虽然远非完全，却正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基督。更准确地说，是基甸遇见了基督。基甸一开始和我们许多人一样，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故事开始时，他正躲着米甸人偷偷打麦子。他藏在暗处，不愿被人看见。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使者对他说，神有使命要托付给他。而基甸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士师记6章13节。这是个很真实的问题。那些神迹在哪里呢？这也是基甸所问的。基甸刚蒙召的时候，口中充满的是这些话，爱若果，为什么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这些正是许多不信之人常提出的问题。然而，借着神的大能和恩典，基甸被改变了。他真的筑了一座坛。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不再是祭坛，而是圣道与圣礼。在那里，神与人相遇。我们借着吃这饼，喝这杯，纪念那祭坛所预表的一切。那正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我们不再宰杀牲畜，因为十字架已经成就了一切。每当我们领受饼和杯时，我们就在这里与神相会。不是预先盼望他将来要做什么，而是回顾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基甸所筑的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士师记6章24节。坦白说，当我读士师记一路读到这里，看见耶和华赐平安这几个字时，几乎像在旷野中忽然喝到一口清水。基甸从此开始默想一种他从前从未认识过的平安。但即便如此，那仍不过是影而已，是指向更大平安的影。而这更大的平安正是耶稣所说的。新约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平安，我本可以引用很多经文。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所处的环境也许不像基甸当时那样险恶，但我们同样活在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而我们的平安只能建立在基督已经得胜这件事上。 基甸得着这新发现的平安之后，就开始为基督往前走。这正是一个被成圣之灵更新之人的特征。神仙拯救他，然后开始塑造他。因为筑起真实的祭坛之后，接下来就必然要拆毁假祭坛。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而这些假祭坛竟然就在他自己家里，是他自己的父亲所立的。后来当基甸看见父亲也开始转变时，那一定是何等大的安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神拯救了基甸。今天我们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应用这一点。神借着基督拯救了我们，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然后神对我们说，现在去吧，顺服我，让一切都归在我的权下。于是我们看见基甸开始行动，仿佛他说，神已经开启了我的眼睛，在我与神相遇的时候，在基督的应许里，神开启了我的眼睛。而今天神也同样借着他的应许，并借着那应许在基督里的成就，开启了我们的眼睛。然后神对我们说，现在是时候拆毁一些祭坛了。于是基甸开始这样做，结果以色列人竟然想要杀他，只因为他站出来维护真理。当时那位刚刚归向神的父亲，面对那些想要杀害基甸的以色列人，基甸所做的不过是要尊荣真神，并揭露假神的愚妄。可这些人却因此愤怒起来。于是他的父亲对他们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士师记六章三十一节。巴利是一个假神，是极其可憎的神。敬拜巴利的人曾行出极其邪恶的事。而这位父亲仿佛在说，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你们到底在为谁说话？这不禁让人想起约书亚的话，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弟兄姊妹，在一个充满罪恶和黑暗的世界里，当一个人公开宣扬自己对不敬虔之事的认同时，周围那些同样不敬虔的人为他喝彩，这并不奇怪。圣经早已清楚告诉我们，这种事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也愿意在这里向你们提出一个挑战。当世界的道路悄悄渗入教会的时候，他如今不仅声称那些事不再是罪，甚至进一步说，真正有问题的是你。他们会说，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你。应该被对付的不是我，而是你，因为你还坚持这些信念。在这种时候，若你选择沉默，那就是对神的轻慢，也是对你弟兄、对你朋友的忽略，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恨恶。我们蒙召是要发声的。正如以西结书所说，我们要吹角警戒。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节。我们不可从恶人的计谋，不可占罪人的道路，不可作谢慢人的作为。诗篇一章一节，诗篇一开始就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那些人就在那，他们想把你拉进去。你不可站在他们中间，不可坐在他们当中，更不可在信念上与他们认同。对于那些行不敬虔之事的人，我们不可加以认同。因为那样做不只是危害他们的灵魂，也危害我们自己的灵魂。保罗说，我们反而应当责备显明这些事。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必须预备好这样做。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但麻木和冷漠绝不是可以接受的。此时的基甸已经成了一个新人。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士师记六章三十四节，于是他吹响号角。你们都知道那段故事。 基甸只带着300人，就击败了一支人数几乎是他们500倍的大军。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以色列明白他们如此容易忘记的事，也让教会永远记住这件事。无论我们自以为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智慧，多么良善，若离开神，我们根本毫无能力得胜。若要有任何真实的拯救发生，我们完全依赖神的手，完全依赖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在天上的主，当我们读到是诗记这样的书卷时，求你借着圣灵显明我们自己的妥协，显明我们的软弱，显明我们在哪些地方最容易被仇敌的火箭射中，在哪些地方最容易被世界的思想所影响。父啊，我们祈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百姓，也求你使我们永远纪念你所成就的一切，帮助我们一生一世都忠心行在你面前，并使这样的忠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